好，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讲义，请到我这个地方来拿。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话你都直接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用在教会，用在救恩的时代是很合适的，因为使徒们都是引用像这样的话说到我们的时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表号，比方像西安是指的耶路撒冷说的，其实就是指的神的百姓说的，可是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身上。来，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当隐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于羞愧，勇士强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觉得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激愤人心的话语之一了。这是神明确的讲，应许他的百姓他将要做成的事情。而如果你把它当作我们在其中有份，这是值得我们说的，还有值得我们视为说的，那么这是最激愤人心的话语之一了。就是你觉得好像被离弃了，被撇下，好像被忘记了，神说不会的，妇人怎么会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呢？他用这样来比喻，然后他说：“就是有忘记的，我也不会忘记你。”也就是，即使有例外，神也把例外出去，他总是会这样做的。不要忘记，主讲这些话是有那个背景的，因为，这是在对被掳的百姓说的，他们经历过被掳，现在神要他们归回的时候，神给他们这些应许。所以他们会觉得好像被撇弃，觉得被遗忘，会有这种感觉是可能的，是正常的。而且好像神 常常在人身上的工作就是让你经历这个，然后才让你明白神不会撇下你，神不会遗忘你，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当然神使他们似乎被撇下被遗忘，正是因为他们的罪离弃神，现在神要他们有一个回头。然后接下来神就讲他不撇下他们也不遗忘他们，那他要做的是很荣耀的工作，他称他们是神的众子众女，而不是只是做一点施舍的工作，路边有人很可怜，所以神做一点事情好像慈善工作一样，并不是的。因为神称他们为他的儿女，称他们叫神的众子众女啊，神要使他们回到他的面前。然后神用一个方式来讲说，他们原来神把他们放到外邦，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他们居住的环境就不是自己家内，不是一个安全的所在，可能是一个敌意的地方，是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像寄居的一样。神用这个来讲，好像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世上，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所要走的路跟这世界不一样，这世界并不会那么拥护我们，爱戴爱护我们，支持我们，并不会的。如果你在世上总是一直得到很好的爱护支持夸赞肯定，也许你要反思一下，小心一下，你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你记得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讲过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当然人都说你不好当然也不太好，因为世界上不会只有你是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如果人都说你不好，很可能你真的不太好。但是人都说你好总是危险的就是了。那所以神把他的百姓放到外邦去，可是神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他们是被外邦所养的，列王是他们的养父，那些王后是他们的养母。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包括在其中掌权的，那就是我们神的儿女，走天路的人，有的时候遇见的也许是嘲讽，也许是一个反对迫害，或者就是不方便，那个带头的，所以称他叫列王跟王后。他说他是我们的养父跟奶妈，是我们的乳母。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件事，很有意思。你不要只是在想被掳的以色列人，这些话如果用在我们的身上，很可能就包括了你在你的职场上，也许你的某一个同事或者一个上司常常给你麻烦，或者是在你自己家里面，也许你一个家人常常给你这些负面的东西。可是主称我们是在那边被乳养的，所以那是神的安排，神想要做像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不会只想逃离我们所遇见的环境，我们旁边让我们不方便的人事物，我们会知道那是在乳养我们的地方，我们在其中将会被养成健壮，对吗？这是这些话的意思。如果你要回应我说才没有了，我一点都看不出来我遭遇的事有这样的效果，我建议你不要这样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出在其中的这件事。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环境不会带来这种结果的，除了你直接你走在不讨神喜悦的道路上，你犯罪 那个不会濡养我们，那个是我们要离弃的。除了那个以外，我读圣经，我发现圣经没有例外的称所有可能临到我们的事都可以成我们的养父跟乳母。嗯，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这样讲，在后面的篇章他还会再有机会讲到类似的事情。当然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嗯，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一整段话非常激愤人心的话，神所要做的荣耀的工作，是我们祷告一个很好的材料。我觉得你应该熟悉这里的话，把它拿来祷告。嗯，很可能你读这些话要有一点像读诗句一样去吟咏它，而且把它读出那个味道来，读得非常的兴奋，也许这样，而且把它用在你的祷告里面。主在这里其实形容的很生动，就是你原来好像是被遗忘、被撇弃的、荒废的、凄凉的，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我怎么有这么多的儿女在旁边？我被撇下独自一人的时候，这些都在哪里呢？在这里，神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要做的荣耀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这里神提到人有可能，他的仆人有可能会经历这种过程，你会觉得好像是被撇下的，是凄凉的，很孤单的，没有多少人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可是他说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要这样做工。那在我们这一面，我想我们应该跟神站在一起，同意神要做这些事，那就是祷告的意思。你拿这些话来祷告好吗？你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你可以用在你旁边你关心的人身上，可以用在神所托付你的施工上。如果你的心更广大一点，为着教会，为着神的国度，为着包括你并没有亲自看见的人，你有这些祷告，我觉得都是好的。这个是神明确的说他所要做的工作。最后那几节提到，这是上一回我们稍微提到了，他说勇士已经夺去的，已经掳去的，抢去的，还能够夺回吗？可是神自己回答他发的问题，他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试试看吧，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或者你关心的人好像被掳掠的，被抢夺的，你把这些话用放在他身上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那是神说他要做的事情，对吗？有恒的继续这样子祷告。有的时候你为一个人要能够脱离那种被抢夺、被掳掠的样式，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救，有可能你要经过相当的年日，你为他忍耐着，为他祷告，有时候那个过程看起来他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有时候好像有点改变，马上又回头，不要失望。主很清楚的讲，不要失望，那继续这样宣告。我们不时的会听见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也许他们有关心他们的人，也许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儿女为他们得救祷告许多年，而他们一直都表现得很硬，好像没什么改变这样。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有可能是十年后吧，说不定是二十年后，忽然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他忽然有一个改变。我们常常提到这样的故事，主会做这些事情的。 再后面一点，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篇幅，在以赛亚书可能到52章还有后面有些篇章会提到，其实我们能够这样子祷告，我们自己还是很重要的。重点不只是你有没有祷告出这些话而已，你自己是一个归回的人，是一个看见神的荣光的人，你这样子祷告会不一样。也就是说你自要把自己放在这其中，就像如果我们自己经历过圣灵的浇灌，我们活在圣灵的同在他的膏抹里面，当我们跟别人说宝惠师已经来的时候，那个力量会不一样。那不是只是在讲一件事而已，而是从我们内心的见证讲出来的事。所以我们将要离开49章，我跟大家讲过以赛亚书后半段40章到66章这27章圣经，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9章，而这三个段落的第一章，也就是40章、49章跟58章，都是很丰富的，都会让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多停留一下的。我们将要离开49章，我们讲了3次还是4次，这个49章。可是我离开之前，还是想要再一次的跟你强调，这里面有许多的话，尤其整个后半段都是很好的祷告的材料，你要熟悉它，常常放在心上，放在你的口中，拿它来宣读，来吟咏，来祷告，好吗？那我们来看50章，以赛亚是50章，这章比较短一点，我们要来读。我先来读前面几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辱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你的过犯。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4到8节，我们一起4到9节，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任了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因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懂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11节也来读吧。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在这里主对他的百姓说，他将要把他们交给外邦人，使他们亡国被掳。而这个看起来好像他继承他们为他的妻子，好像他休妻一样，就好像他把他自己的儿女卖给债主一样。如果他们是他的妻子，好像他休妻一样；如果他们是他的儿女，就好像他把自己的儿女卖给债主一样。神说，可是并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缺钱用这样做，或者是 移情别恋所以休妻，并不是的，他没有借此得到什么利益，得到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丢弃他们，他所以这样做，他说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也是因为你们的过犯。嗯，借着这些，他想要他们能够真正的回头。可是他这样讲，他说可是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等候呢？我觉得这个话是在有点在对照，在回应四十九章前面那里的一段话，就是二十三节，当他讲完他要使他的众子众女都这样子荣耀的归回的时候，他说等候我的必不至于羞愧。可是现在他发出一个呼吁说，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没有人等候呢？他让他们被掳，好像给妻子休书，好像把儿女卖给债主一样。可是现在他要把他们收回，当他收回的时候，他来发现并没有人期待的这一件事情，并没有人等候的这一件事，那就是他在这里的意思。所以刚刚我提到四十九章那里有许多是神想所要做的工作，也是我们祷告的题目。可是很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是等候着的人，就期待着这些事的人啊。不是你读到这个经文才这样做，那应该是你整个生命的期待，为你自己，为你旁边的人那不是上班下班的问题，那是一个全生命的问题。那不是你是什么职业，好像牧师才要有这种想法，不是的，这是为神的百姓说的。我们都应该要带着这样的期待，那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们要被神得着，让神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带着这个态度的时候，那就是这里出所说的等候者的意思，也就是有人等候着，有人在意，有人关心这一件事，预备好要看见神做这些大事。所以重点不是你来祷告，如果一个人他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很火热拿这些来祷告，而且如果教会有三次祷告一个礼拜他也来三次，但是那个祷告会之外的时间呢，他走在路上，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他的生活像是关心他旁边的人要成为这样神的众子众女被神得回吗？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我不觉得他们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可能参加三次有多少意义。当然如果一个人带着这个态度应该会来参加教会祷告会，不会说不参加，当然除非你的环境使你没办法这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真正的祷告不是只是你说什么话，而是你存什么心，你有没有存着这样的心，你想要自己在里面有份，也期待别人在里面有份，那个整个的好像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被这件事所充满，那就是我想主在这里的意思。我来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人等候呢？为什么没有人在意呢？他希望我们等候着，希望我们在意着。后面讲的这段话，第四节以后，五十章第四节以后的这段话，一般被认为好像先知把他提到好像他自己，可是可以用在我们的主身上。不要忘记啊，这整段在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最优先他将要应验在我们的主身上，他要成全这个救赎，他来世上要服侍我们，他是神的仆人。这里提到他的特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先知也在讲到他自己。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不一定带着一个态度说，哦，现在神赐给我这些话，让我在预言将来的弥赛亚要怎么样。彼得说这些先知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但是我并不觉得那个意思是他们就是很清楚知道现在神传给他一段话啊，这是为了将来的弥赛亚说的，并不见得。事实上在这里先知用第一人称讲，好像在讲他自己。我相信最原初以赛亚是在讲他自己，只不过圣灵把这些话 pick up 拿起来，将来要用在基督的身上。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让我们来思想，就是先知在那里传神的话，他在教导人，再把神的话告诉人，有时候需要警戒神的百姓，要劝勉他们。可是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必须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非常容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好像把整个生命放在我们在做的这个事工，在服侍这些上面，忘记我们自己。也许这是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可以好像做很棒的事工，可他自己却失败了。但是以赛亚好像没有这样，他在很多先知都没有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先知书里面常常会先知回到他的第一人称在讲话。而很有意思的是，常常这些先知用第一人称讲话的，却常常被圣灵拿起来用在神自己的身上，用在主自己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想先知再讲到他自己，所以在这里先知讲了第一句话，这个第四节，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是在讲到一个话语的执事，对不对？就像一个传道人，他用话语来兼顾别人，来安慰人，来扶助那些疲乏的人、软弱的人。可是以赛亚并没有说主耶和华赐给我教训人的舌头，他没有这样说。那你不觉得吗？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要做话语的执事，要做传道，我讲的不一定是全时间传道人，你做主日学老师，做一个小组长，或者像这样也一样，我们好像期待如果主给我们能够教导别人，能够教训别人的舌头，似乎那就是我们才能够做话语的执事。可是在这里先知不是这样说的，刚是听起来好像刚好相反。他说主耶和华是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可是我觉得那正是话语的执事的最好的形容。你一定要常常记得，如果你常常成为话语的出口，无论你是像我一样传道人，或者是带一班主日学，或者你有可能是在家里面，你可能为你自己的儿女，你也可以成为话语的出口，或者你所关心的一个人，你有时候需要你要传福音给他，给他做一个见证，或者是帮助他的一个问题、一个需要等等，让我们都常常记得，我们应当从神期待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舌头，一个叫做受教者的舌头。也就是说，你能够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你能够给别人带来造就，你必须自己也是一个受教者。事实上你需要一直是受教者，那并不是说你回头从神那里受教，然后转身来教训别人，其实并不是这样。以赛亚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他是用那个受教者的舌头来扶助疲乏的人。所以我蛮喜欢尼托圣弟兄，他有一本书叫做《主工人的性格》，他的第一章叫做会听话，也就是他认为一个主工人的性格最首要不是会讲话，而是会听话。我们很容易听见有的人说啊，我没有办法做传道，然后我没有办法做见证，我没有办法去讲什么话，因为我没有口才，我不会讲。 但是好像神比较喜欢使用的人，不是会讲的人，而是会听话的人。你最先应该要会听话，你留心听。听话的人一定是一直在学习的人，不是吗？所以叫受教者嘛。多年来我都认为，当我们如果主粮给我们可以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不是那么多人会被神使用，像我们一样在讲台上面对比较多的群众，但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神用来做一些个别的帮助，在我们四周，我们周围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当我们在做这些无论叫做教牧协谈或者辅导智商的时候，多年来我都觉得我们最首要的事就是你懂得听，你知道怎么样听。你知道 我常常有人问我问题，连圣经的问题或者一些什么问题，除非他问的是像这样了，他讲 一段经文说这在圣经上什么地方、啊、那我知道我就直接回答他。除了像这个以外，多半的时候当他问我的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的时候，我通常都很少立刻就回答一个人。你们大概相信无论他问什么问题，我多半都可以立刻回答他，可是我很少很少这样做，是真的。我们沙漠学校有一个礼拜四上午的课程是 Q&A， 是问题讨论。有的时候他们现场提出问题，我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会很快就去回应，可是有时候我并没有回应，多半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如果我面对个别的人，我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主并没有使用我们来做回答问题、提出解答的人，我并不觉得。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主只要把圣经写成那种问题解答式的，好像是 Google 一样，你只要查一个资料，很快就有答案。神不是，神想要把我们造就成他的儿女，跟他有份，跟他的全智全能有份呢、也就是说神想要我们跟他一样。所以我常常记得这些事，当我服侍人的时候，我期待他们自己会思考，会从神得着答案，会被引导走向那个神的思维里面。所以为了这个，我们通常不会立刻回答人家问题，我们会想办法引他自己思考问题。你要引他思考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问他问题。所以当别人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先问他另外一些问题。这是我在神学院里面教辅导智商其中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事。而且当你问问题的时候，你也要留心听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个人他在说什么话，还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有他有可能正在走在什么道路上，他现在有什么倾向，神想要在这个人身上现在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工作。这些除非你倾听，除非你留心，不只是从对方听，也从神听，还听你自己内心的话，听你过去的经验所带来的你内心会浮现的话语，或者从圣灵特殊的启示来的，你总是要倾听。所以是我们要服侍人，一定要求神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而不是教训人的舌头。你听的会包括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你听的也可以包括他们可能会说出来的话。而且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期待甚至引导他去说出正确的话来。以前我在另外一篇信息里面在讲到我们的结出心思意念的果子的时候，曾经引用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说过的话，他说当我预备要跟一个人论理的时候，他一辈子有很多机会跟人家论理，因为他学法律，后来做律师，后来做政治人物，后来做总统，所以他有很多机会跟人家论理。他说当我预备要跟某一个人论理的时候，我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思想我自己还有我要说什么话。这是带着受教者的心，对不对？先弄清楚我要说什么话，而不是立刻就蹦出来要说什么话。他说我会用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来思想对方，还有思想对方可能会说什么话。我觉得他所说的这个，虽然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我觉得把它用在我们的辅导智商上也还蛮合宜的。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想自己跟我们要说的话，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来思想对方和他可能会说的话。这是要学习的啦。如果我刚刚这样讲，让你觉得你不是那么熟悉我刚刚讲的事情，学习看干嘛？就从你身边的人学习起。如果你是在家里面有儿女的人，最好的学习的对象就是你的孩子了。很多父母跟孩子出问题，都是因为他们只是预备好要有教训人的舌头而已。如果他们预备好要倾听，从对方听，从神听，听自己内心的话，而不那么快蹦出一些话来要告诉对方答案，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等等，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将要改变。这是圣经里面我们的主的特点。我刚刚说这是用在我们的主身上，因为我们的主自己这样讲。我给大家看两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我想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以赛亚所说的话。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对吧？他说这个态度对不对？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来，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是一卷讲到耶稣的内在生活的很重要的一卷书，像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福音书别的地方提到了他行出来的话，他教训人的话，叫人的祝福，帮助人的那些事情源头是什么。他有一个倾听的态度，他说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然后主提到他因为是这样，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他是站在神的根基上，对不对？他不是自己的计划，不是自己的建造的东西，因为他从神领受的，他带着倾听的态度让神使用他，所以那是神在做的事情。因为这样，如果他遇见反对，遇见批评，甚至遇见迫害，他站得住。他虽然能站得住，不是因为要更刚强有力，而是因为神是他的后盾。你要不要让你的生命是像这样？当你有时候面对一些不容易的事，也许别人对待你不合宜，或者是遇见别人的毁谤、批评、攻击，甚至迫害，可能我们不是要祷告或者请大家为我祷告，怎么样我能够更有力量、刚强、站得住，而是要祷告说，让我能够站在一个我能够站得住的地位上，不是我变得站得住，而是我去站在我能站得住的地位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是真的在倚靠主。我们所做的 是出于主的，像在这里讲的一样，所以我们就不惧怕，不担心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神会支持我们。无论那个过程看起来有的时候好像是邪恶的势力得胜，是我们的仇敌那边得胜，我们也不需要惧怕或者着急，因为我们知道谁站在我们这一边。也许你也可以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站在谁那一边，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提到他不抱愧，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硬着脖子，可是你要硬着脸面。哦，有的人刚好颠倒，脖子蛮硬的，就是不太容易顺服神，可是脸面很薄，人家说什么话他很在意，很容易要看人的情面。可在这里提到他硬着脸面，他说主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不需要惧怕，不需要觉得惭愧，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就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因为他不怕他们，他有把握。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也许你会想到保罗曾经，我不知道他是刻意的引用这里的话还是间接的引用这里的话，他讲过一段话跟这里很接近，你还记得吗？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在那里前面也是他正在提到神想要做的荣耀的工作。我们刚刚提到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也就是出自我们现在要读的这段经文的第八章三十一节。你还记得二十八节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二十九节提到，其实我们应该从二十八节读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自己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是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接下来怎么讲？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的？这句话像以赛亚讲的那段话，对不对？神既不爱惜，继续，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后面这两节跟以赛亚书五十章 那几句话也很接近。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后面还有一句话是很多基督熟悉的话，叫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你要不要使自己的生命是像这样，而不是常常遇见各种事，我们就在那边想我们怎么样依靠主能够得胜，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而是我们把更多的焦点放在我们要使自己活出一种生活来，使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不需要请人为你祷告，你也知道你站得住，就像在这里讲的，因为你知道你是走在神的旨意神的道路里面，我们应该要过这样的生活才对。基督徒并不是过一种在枪林弹雨中然后祈求神给我们盾牌啦，给我们头盔啦，帮助我们抵挡仇敌啦，保护我们啦，派天使来啊，像这样并不是。我们会遇见一些事，我们期待神这样帮助我们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更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我们把焦点不是放在这些征战上面，而是放在另外一个征战上面，是在我们里面的征战上面，好使我们不随从世俗，不犯罪，也不体贴肉体，而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知道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喜欢一个故事，就是布道家格里汉格佩里博士的事情。有一本写到他的事情的书提到说，他一生面对许多的批评，这个我本来就知道，我从很年轻就知道经常有人会说他有一些话实在是捏造的，可是还是说得很像样。其实你只要上网 Google 一下，你可以找到人家怎么样说格里汉，说的好像大家尊敬格里汉是一个世纪大骗局一样。可是我很难相信那些事。美国人不会那么容易支持一个如果是那么假冒伪善的人，何况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人。美国人才不会这样。你要知道，美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可是格里汉仍然在他一生侍奉主的年日里面，仍然有许多次，可能有超过十几次、二十次吧，被选为全美国最被人尊敬的人，特别是他的家庭，他们一家被选为全美国最受尊敬的家庭。但是问题是他确实有时候遇见很多的批评，有的时候记者当面的批评他，你来这里布道是不是可以收很多的奉献，口袋会有很多的进项这样。他们直接你知道吗，记者常常都这样，可以很尖锐的问这些问题。格里汉多半都不为这些辩解的，很少说这些话。事实上你应该知道跟记者辩解不太有用，他们想要写什么他们还是会把它写成他们要写的样子。你同意吗？如果你同意这个，下一次看到新闻就不要随便随新闻起舞，因为就是那样的记者在写的东西，哦，参考就好了啦，何必让你的情绪随着记者写的那些东西起舞呢？有一次格里汉被记者逼急了，他只好叹一口气跟他们讲，他说你们说我来这里是为了要多赚一些钱，如果我要这样我何必做布道家呢？我刚刚收到好莱坞给我的一封信，要我拍两部电影，给我一个很高的酬劳。然后他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来，因为信就在他刚好在他口袋里面，让记者知道他如果真的要赚钱他不需要那样做，他有别的方式可以赚很多的钱。写他故事的人提到格里汉多半对这些别人的非难置之不理，他的态度是这样，我很赞同他的态度。他说他很害怕如果他回应这些攻击终究会有损神所托付他的事工。奇怪，我们人比较常觉得说如果我不为自己辩解，好像我们就觉得好像会损害我们的事工。可是我比较同意格里汉的想法，他觉得如果他多为这些辩解终究会有损神托付他的事工。他说他这样讲，他说再也没有比让我们停止侍奉开始回应批评追踪那些恶劣的谎言是怎么来的，那些恶意的传闻是从谁传的，再也没有比你去停下你的服事认真的去追寻这些谣言啊诽谤的话怎么来的更让撒旦欢喜快乐了。这是格里安说的。我希望我们跟随主的人也有这样子的性格吧，也有这样的想法。主自己就是这样，他所以他站立得住。这一章圣经后面两节 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以赛亚是五十章第十、第十一节，提到另外一个情形。我想他仍然在这个主题里面，他提到另外一个对照，就是那些不等候的、不等候者的，不是在那边信靠神、期待着啊、在意这件事、相信神要成全这些事的人，他们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他们好像看起来是敬畏神、听从神的仆人的话语，可是当他发现他仍然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时候，他就有可能离开那个依靠神的道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依靠神有什么用？然后他就做一件事，先知用另外一个生动的方式来讲这件事，他说他就点火，用火把来围绕自己。我想在这里是跟另外一个东西做对照，就是如果那个火是从天降下来，是神的荣光在那里照耀，跟我们自己点火把来照耀自己是不一样的。我知道这是很难说的事情啊，当你要真的应用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发出问题来说，我到底是完全不要做什么事，还是我只要做一点什么事就是在自己点火把呢？其实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完全依靠神的人，有没有可能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当然有可能，神喜欢借着我们做事。所以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依靠神，知道要等候神，让神自己做工，而不是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细节，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斟酌思考，来学习明白这些事情，来小心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但是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好像神不会不好意思的明确的讲，他虽然一讲起一些应许来，就好像斩钉截铁的，他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对不对？你们等候我，必不至羞愧。可是他又明确的讲，一个人他有可能是敬畏神，听从他仆人的话。可是接下来说，这人却行在暗中。事实上，神用了"等候"这两个字，就已经，透露出这个玄机来了。也就是说，常常并不是神说了什么，我们一接受他的话，立刻就一切都明朗化。一切都成全了，并不是，我们需要等候着，等候就需要忍耐，有可能我们仍然行在暗中至少一段时间。圣经里面其实有不少这一类的例子，比方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因为困苦哀求，神就差派了摩西要拯救他们，一起求神就借着摩西很清楚的给他们宣告神要救他们，对不对？哇，这个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振奋人心，所以神的百姓就可能当场就阿们夫妇敬拜，他们就非常的得安慰，非常的高兴。第二天你还记得吧，第二天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期待，忽然那些埃及的那些督工的全部不知道一夜之间都死光了，或者是全部都放假了，所以那一天他们就不用做苦工，神开始释放了，完全没有，那些督工的比平常更加的严格，而且看他们的样子就给他们更严格的要求，结果他们都做不来，他们更加的困苦，他们跑去跟摩西说，神一点都没有救我们，连摩西都回头跟神说，你一点都没有救他们。你读圣经应该认真读这个啊，神明确的讲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那里并不是人在发出疑问说到底有没有神啊，怎么会这样，而是神自己来告诉人说会这样的，会这样的，他就是要这样做的。你知道到以色列人能够真正的脱离埃及，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中间经过了好多天，也许好几个礼拜的时间。那埃及实在并不是一天降，明天降第二灾，后天降第三灾，好像不是这样的。我是要大家用在自己身上，当你遇见的时候， 不要因为你敬畏神又听从神的话，然后还行在暗中，你就开始想要自己点火把，那就是先知在这里想要告诉你的事。天路历程里面，本人愿写的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天路客也是一样，你记得他从江王城出来就背着重担，然后走天路，经历了一些事情，也经历一些得胜，可是你知道他的重担并没有很快脱落，对不对？甚至他敲了窄门哦，主耶稣自己说进天国那个门是窄的，对不对？所以他敲了那个窄门进去了，记得这个吧？进去以后，哎，那个蛮好的，那个叫做一个小事，一个带出启示的一个人的家，那里面在学很多宝贵的功课。如果你熟悉天路历程，你知道他离开小事的家得了不少启示的哦，知道很多神的道了。他重担还在背上，你记不记得？他要一直走到十字架前面，抬头仰望，重担才脱落的。嗯，本人越想懂这个道理，但愿你也懂得。嗯，我觉得在这里面非常有可能神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态度，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如果我们一来听神的话，一祷告，一头向神，所有的难处就都过去了。我想我们的信仰就只在于神是会帮助我们脱离各样的困难，给我们得到解脱，拯救我们而已，对不对？可是那不是福音的要点，福音的要点是他要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得着，是我们这个人要进入永恒，而并不是神要排除万难把各样的环境都改变了，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叫做天堂，并不是的，是我们这个人改变了，我们才能够领受天堂，对吗？所以只有当我们去敬畏神，听从神的话，却仍然行在暗中，我们有机会表现出，或者让我们自己看见自己，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内心如何，对吧？我们在那个时候会不会就离弃神了，自己点火把了，或者灰心了？神希望我们不是，他说等候我的必不至于羞愧。我想这就是在这里神所要表达的意思，好叫我们真正的能够从世界脱离出来，从罪恶里面脱离出来，还要从老我里面脱困，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神的同在里面，进到他的面前，让神想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做。